欢迎收听《
童话里都是骗人的》，
我是 AD，
我是娜娜。
现在时间是
今天是10月12号礼拜四晚上的6:58。
经历了一连串的辛苦过后呢，
我们终于完成了第三届的同学会耶！哎，我很常会在重大事情发生之前，我会一直想象，不是，我会想象如果可以快转到未来的一个时间点、
哦，我也
会、欸，我好想那时候我到底告诉我就是发生什么事，发生什么事这样。
哦，
那我现在觉得哇，不敢相信，居然就真的已经过完10月8号这一天了哦。
你的人生里面有什么有几次的经验是这样子？就是你会
蛮长，
你会想说重大事，但要多重大才会被你排到这个？
我以前也会有脚本写不出来，我就很希望快转到未来的某一天，然后我就可以直接看到那个影片的成品、
uh-huh.
然后我就可以回过头来，就是未来的自己就会说你后来那个影片长怎样怎样怎样，我说哦太好了，我就知道怎么写了，所以我蛮常在动用这个念头的。
可是我之前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是 like 考大学
哦、
oh. 对，因为考大学真的太痛苦了，你要读的书太多，然后永远不知道那个书打开翻开还是怎样。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的确会想说考完大学之后的我会怎么样呢，然后有的时候是、哦、我不知道是7月1号还是7月几号考试、
嗯、
然后在6月20号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反正2个礼拜之后再怎么样都已经考完试。
哎、欸，我跟你讲确实会有这种，
嗯，
因为我记得我在10月7号那一天，我们下午不是还在这边蕊东西，然后弄得焦头烂额、嗯、然后我就会想说明天这个时候就已经要上台了，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想说再躺回这样床上的时候这一切就已经尘埃落定。
其实也没有，因为我们后来超晚到家的
对，确实是要超过那个时间一点、
但是呢说到这个我就要先祝福一下、
欸、
我们线下那一天有一位是2个礼拜之后要考职考还是断考的朋友、哦、
断考啦，
要读书呢，
要考断考的。
我跟你说你虽然不喜欢现在这个教育体制，但没有办法，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嗯、除非你家有钱送你出国。
你干嘛突然进入家长般的喊话桥段？
可是你年轻的时候不读书，然后没有得到就是在这个体制之下用他的规则抢到一点好的资源，
哦，也很可惜对不对？
对啊，像你长大之后就会少掉很多很有趣的东西。
稍微帮大家补充一下脉络，是因为我们那一天结束之后就在外面跟大家合照，那其实时间有点晚了，所以留下的人我们就是真的非常感谢、
嗯、
然后就排排排排排，但也过了可能有半小时吧，反正终于就是有一个女生排到她就说你们可以跟我说断考加油吗，然后我当下就是脸色一垮，我说什么断考
而且那个
断考，
而且那个小女孩是拿着她的这个自己手做的饼干
还有蜡烛，
跟蜡烛说你们可以跟我说断考加油，我想说你断考不考吗？你给我在那边做这些东西，
你不要发出疑似是他的家长或监护人的言论。
一方面我也会觉得说天哪真的好感人，就是你做的这些东西，因为他看得超级无敌难，
那你同时为他担心是不是，
你看又担心说啊，那考试
断考待着不好了，希望你也已经度过断考了。
哎、欸，你知道我之前提到我小时候都会想要快转时间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我只考了2次，因为我有重考嘛，我高中考大学是有重考的，然后我第二次考的时候其实我考完我的心情已经非常的平静，我就是完全不想要再查那些讯息什么，我想说够了。
你觉得有那种轮回感吗？就再来一次。
我觉得是人生感，
你说看到旁边那些人在那边啊怎么办哈哈，你就想说
不过如此，
去年的我
对就
体验过，
你瞬间会变成一个老灵魂，就觉得也不过如此，好就这样吧、
哦、
然后考完之后我也都没有想要查成绩，可是我那时候记得我的堂哥比我还兴奋，
为什么？
我堂哥早上10点就打给我，好像9点放吧，时间打给我说陈宇你起来了吗，
他帮你查哦？
对，他帮我查，因为他有我的准考证号码还是什么的。
为何？
他就是我不知道他
关心你，
对，他很关心我然后我就说干嘛，他说我帮你查一下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说好准考证号码昨天我给你啊、
嗯、
他说哎、欸，你分数很高哎、欸，我天哪、啊，哎、欸，不错哎、欸，不错哎、欸。然后我堂哥是狮子座，讲话比较浮夸，
嗯，
我想说，哦，收收收，那就睡回去。
哎、欸，指考是先有分数，然后再填100个志愿，对不对？
对，
哦。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堂哥打给我之后，我就先安抚他一下，说好好，我知道，但我也没有真的起来查，还在逃避。
可是你内心大概知道自己考怎样吧？因为那时候答案都已经公布了，你已经对完了。
我那时候是觉得应该是不会差到哪里去？
你有对答案吗？
我好像有稍微看一下，我觉得没有把握那几题，但我没有全部对、
哦、
因为我也不会记得我全部到底写了什么。
或 会啊，考完出来隔两天就有答案嘞，怎么可能不记得？
哦，可是他有五十几题耶，每一科都有五十几题，你怎么可能每一题都记得？
我好像会重写一次。
哦，真的？
我会记得。
Oh my god！
但我没有考职考，我就考学测而已。
OK fine， 没关系啊，你们就最幸运啊。
干嘛？
考试不辛苦吗？
哎、欸，对，所以严格说起来，你考的比我还要久哎。
我考了两次学测，两次职考。
你第二次在考职考的时候，我 even 也已经考完那个时候的学测，在
你已经去美国肥了吧？
对。
在吃那个什么 burritos，
对，
气死我了。Anyway， 反正后来我记得好像好几个亲戚跟朋友都帮我查了分数，
干嘛、
啊？然后我到中午才自己真的这样去查，因为我在睡觉啊。
不是大家一直拿你准考证号码狂查要干嘛？
我不知道，
想感受一下。
就觉得说我已经考了两年了，让我休息，不要再烦我了、
嗯。后来你看到之后嘞？
我看到之后就觉得说我真的不应该去练三类组。
你想说去年的我到底为了什么？原来我可以考这样，我干嘛？
为了一段没有可能的感情。
哇，早知道是这样。
像梦，
那个是你帮他准备生日蛋糕的男孩，对不对？哎、那后来他去哪了？
不会把爱都送、
哦。我跟你讲，没有来到线下的人都错过了一个多精彩的一个小故事。哎、欸，可是这个会录在有啦，这个有录起来。
你说在我们的，
你很大方，你是讲在 live podcast 的桥段。
我没差，我没差，我只没想到后来被反将一军。
但大家感受不到现场的威力、啊。好，大家可以自己去听，我们线下的那一集。回到十九岁的 AD， 那个夏天，他在中午终于爬起来，输我自己的准考证号码。
噔噔噔噔噔噔，
他想说，我到底为什么要念三类呢？噔噔噔噔噔噔，算了。所以那时候你有觉得很开心吗？
你觉得我看到第二次考试的分数吗？
对啊，
我觉得其实比较像是如释重负。
你不是数一考很高？
好像你没有就七十分吗？还是64？
那也还好，
很烂。没有，我数学一直都不好啊。
我有一个，我一直有个错误印象，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觉得你数理考九十几分。
没有没有，那真的是错误印象。我的数学第一年数甲好像考二十几吗？还是三十、
嗯？身为甲数甲才考。其实没有关系。
闭嘴！
哇，
反正数学都一直都很烂，我永远都不懂那什么代数跟什么几率啊 ，H 3取4嘛，还是 C 3取4？
好了啦，算了啦，不要自己受下限。等一下有人问也答不出来，然后解释给你听，你也不想知道。
我是真的不想知道。
对呀、啊，那你又何苦？
我考完的时候是如释重负，因为我第一次指考结束之后，因为考得不好嘛，嗯、我觉得我以我的角度来说是没有考好的。
对，
因为我同学都上台新教程，嗯，反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我离我同学真的差好多，不管
我考得怎么样，然后你觉得你可以做更
好，对不对？我就觉得说我很愧疚、哦、就是这三年来我很愧疚，或者我不知道做了什么事，而且这个东西很痛苦的是它只有一次机会。
哎、欸，等一下，其实我们没有认真聊过你重考的心路历程、欸、
真的吗？
不好意思，怎样？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都已经三十几岁，回头看，当然会觉得说哦，那年选择重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它已经是很远的事了。可是在那个当下应该是一个很大决定，因为你所有朋友都去念大学，都在那边爽，然后你要回重考班那边闷一年、欸、
对啊，而且你也不可能找他们出去玩，因为他们在快乐的大一生活
啊，你在重考、
就是、
然后重考班又很贵，
而且重考班的生活就是早上七点起来、嗯、然后九点以前要到那边，因为九点开始上课，所以大家就是八点半陆陆续续进教室坐下来、嗯、那时候没有手机可以滑哦各位，然后就会上课，上一堂、两堂、三堂之后，中午就放饭。哪里的饭呢？哎、嗯，因为你每天都要来这里，所以这里有蒸饭箱，搞得跟学校一样。哇！你就蒸饭箱拿自己饭出来吃吃吃吃，睡大概45分钟到一个小时，有一个午休时间一定要睡。嗯，因为下午的课非常扎实。
你就下午要一路上到六点，是不是？
对，下午要一路上到六点。啊！然后下课之后呢，你可以再留下来继续念书。
那如果你打瞌睡，会有人过来打你吗？
还好，因为老师，我跟你说，我觉得补习班老师都好像生产线机器一样，他就会教教教之后就丢两个笑话，再教教教教再丢两个笑话、哦，所以你就是有点困，他就笑话就出来，有点困笑话就出来。
像什么笑话？
就是你都会听过那些，因为他会巡回很多班级。
你有听最近有个很红的吗？
什么？
就是猫吃猫食，狗吃狗食。那你在吃什么？
我在吃什么？
对，你刚吃什么？
我刚吃面啊。
没有没有，在面跟那个中间，你吃了一个可丽露，那是什么？
可丽露？
对啊，
巧克力？
不是，
冷冻。
我会怎么样讲？就是总称这样的食物叫什么？
垃圾食物。
再中性一点的称呼？
糖。
再广泛一点的称呼，
可丽露甜点哦，
零食啦，
哦是零食。
那你
这是笑话吗？
因为猫吃猫食，狗吃狗食，你吃
我吃零食， 然后嘞，
零吃零食。哎，干嘛那个？这是灵感喷雾，不喜欢吗？
还好，真的还好。
这边传给我说好棒，
零吃零食。
而且他那个 reels 那个影片是，他前面就先拍一个狗，吃吃说狗吃狗食，然后猫咩咩咩咩说猫吃猫食。那请问你在吃什么？然后画面就拍到他朋友，然后朋友就在吃一包很像宝咖咖什么在咳咳咳。他说：“请问你在吃什么？”他说：“哦，零食啊。”然后那个在拍摄的人就说 OK 我懂了，他说你懂什么啦，什么意思？
是零号是不是特别拿来被做成笑话？我记得之前看过，不知道卡尔还传来了什么，反正他就说零号最好的打招呼用语是什么呢？配对之后喊 Hello everyone。
之前我有讲过，就卡尔的朋友会笑他，
叫他什么？
说他的车是装甲车。
哦、对，卡尔开什么车？
装
甲
车。
卡尔吃早餐，
假
上
宝。
是一群男同志出游，装甲车真的蛮好笑。
装甲车其实很赞，
很幽默哎、欸。
好像我那时候应该要在线下讲这个了。
不要再回顾线下，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检讨。
欸、可是呢，讲到就我们刚办完线下，然后今天在想一点点的时候，就想说 AD 可以来分享一下他在这段期间最常喝的一种饮料，不是酒，不是酒，
不是不是是提神饮料。
我之前是有讲过我高中的时候喝蛮牛的故事、嗯、那时候准备考试，我一直打瞌睡一直打瞌睡，然后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你们千万不要去买什么提神饮料来喝，虽然很想睡觉可是那个没有办法长久喝下去哦，知道吗大姐啊，大家还是要运动什么的、
哦、什么
老师后面讲了一串就是劝世的话，他意思是叫大家还是要多锻炼自己的体力，可是我只听到前半段，就是你们不要靠什么提神饮料想要提神哦，我想说对还有提神饮料这一招，因为我真的太容易睡着，所以我那段时间就开始尝试喝蛮牛、嗯、哼，就作为一个国中生还是高中生，我就一直买蛮牛来喝。
高中生就在喝蛮牛，
因为就是想说你那时候最大的困扰是读书一直睡着，可是你读不完、嗯、所以突然间想到说没错，这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提神，那我干嘛不喝喝看啊，然后就会想说那我去买喝喝看。
那 有 work 吗？有效吗？
就大概就可能喝个两三天的时候会觉得说哇就如有神助，
可是如果每天都喝，
然后到第三天之后喝完，已经没用了，就很像在喝一个甜甜的饮料而已、嗯，然后就照睡。
我有一阵子也会因为工作太多，然后真的会需要提神，嗯，早上就会需要来一杯提神饮料。
你说像咖啡吗？
不是咖啡，咖啡是一定要喝的，
就直接是提神饮料。
如果是接下来要有活动或者主持这种、嗯，就会喝提神饮料。可是如果只是早上的话，我大部分都还是喝个咖啡。
那你喝过多少种不同提神饮料？
其实我喝过好像就三种还是四种，
因为我觉得你好像蛮常在换，但你最近都固定喝那个那什么龙爪吗？
魔爪，
魔爪，
龙爪嘞！
爪
我喝过宝丽达，然后还有蛮牛。
你说宝丽达 B 哦？
宝丽达 B。宝丽达 B 跟蛮牛、嗯，然后我也喝过 Red Bull
哦，对你有段时间会喝 Red Bull 的那个无糖的，
但我最近最喜欢喝的是魔爪，哦、原因我等一下可以说。
好，
那我之前喝宝丽达 B 或是蛮牛的时候，我觉得他们那个一小瓶一小瓶，不是像饮料，因为它的瓶子的容量算小的，嗯，然后又是玻璃瓶 ，which is 它比较不好携带，而且喝完之后它还是很重，
哦，对 对，
它不会变轻，你就丢掉会觉得哐当，然后大家说你喝了什么？
我想说玻璃要感觉要特殊回收什么之类的，
可是我又觉得不管是蛮牛或是宝丽达 B， 它都会给我一种。喝了再上的感觉
啊，反正是喝了再上，
他会有一种很帅气的啊，跑来工作啦！我就想说，好像也没有那么霸气，我就想默默的提神
哦。因为你觉得如果拿那个再喝，你就需要一口 shut 掉，不然如果你放在桌边，大家就会一直看到你在喝的东西，然后就会有一点不好意思。
对
哦，哎、欸，这样一讲好像确实是、欸，
然后它本身又重。嗯对，所以我很习惯饮料喝完之后把它压扁的丢掉。哦，因为它能那么大的话，你就想说，嗯，还是我就喝铝罐。所以后来就尝试喝看 Red Bull。哼，然后后来发现我喝 Red Bull 比较容易心悸。
看状况，哦、你们可能咖啡因下的那个剂量比较重，是不是？
就如果我睡得不好或怎么样，反正我记得我喝 Red Bull 的话。哎、欸、Red Bull 现在只有那个 sugar free， 就是它有一般的 Red Bull， 那是有热量的，然后大概就是跟一般的罐装的有糖的红茶或是奶茶热量差不多、嗯、无糖的那就是当然是无糖，但里面成分差不多，就是咖啡因，然后维生素 B 牛磺酸跟 水。
嗯 嗯
对对对对。大部分提神饮料的逻辑是这样子，就是会加咖啡因，咖啡因就是刺激中枢神经。
嗯，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喝提神饮料，你就不要再喝咖啡了，因为怕你咖啡因过量。
哦，
哎，通常大家都喝咖啡因过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办法排除，就等它代谢掉。
嗯，
那你也不能，你可能提升代谢方式是喝很多水，可是我相信，如果你今天已经要提神的状态，你应该没有空一直去装水跟喝水，还有上厕所、
哦，
所以你不要让它过量。另外呢，有一部分提神饮料很甜，
对，
是因为糖分也是能量的来源，
哦、
所以你刚吃完东西很有精神是有这个原因的。
嗯
嗯，可是我觉得就是你已经要提神了，对我来说吃糖就会容易很困，
对啊，
就尽量不要再吃糖。
嗯，
我喝 Red Bull 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有一点小心悸，或是觉得有点心跳过快，
嗯哼，
所以我就觉得 Red Bull 好像对我来说那个咖啡因的含量对我来说太高了，
对，
可能不太适合我，所以我后来就会换另外一个饮料，就是魔爪。
哦，
而且我后来会改成魔爪，另外一个原因，
魔爪是不是也有那个无糖的？
魔爪我叫你买那个，它有分魔爪原本的瓶子是有糖的，嗯、就是
黑
色跟绿色爪子，
就看起来像电竞选手在喝的那个。
对，然后它有一个银色的爪子，那个就是无糖的魔爪，
嗯、
我最喜欢买那个了。
我也觉得蛮好喝的、欸，
是不是？而且它里面很多的气泡。其实我觉得提神饮料都不便宜，它一瓶可能就
50-60块
，然后两瓶买下来可能120-130，所以一瓶的价钱其实比普通的饮料贵。上很多，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有一点功能性啦。
对啊，
可是我喝魔爪其实有另外一个原因、
哦、
就有一次我在唱歌前柜的时候，就是唱然后John就是健身完之后就来，然后他就说、嗯、啊，健身完之后，我就说哦，健身完嗓子比较开哦。他说没有，这个才会嗓子开。就噔，他就拿出了一罐，
你说要提神饮料可以开嗓，
他就拿出了一罐魔爪。我说放屁，
对啊，真的假的啊？
结果后来真的喝魔爪会开嗓、欸，
哎、
我不知道是因为 B 群还是什么牛磺酸，就是喝过去喉咙之后就变得说，哎、欸，今天嗓子状况特别的好。
哦，你是为了这样子才喝魔爪？
但对我跟他都有效，我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效。我只是因为在前柜唱歌的时候，我们会喝彭大海，可彭大海对我来说会锁喉。可不知道为什么喝，
因为彭大海蛮甜的。
对啊，而且它会镇定你的喉咙，基本上你喉咙镇定之后，那个。嗯，它就冷静下来了嘛，只、
嗯、
是让你的喉咙里面暖身，它的声音才会亮。
嗯、
所以彭大海其实就让你喉咙镇定，然后有的时候有糖，你又会让你就是生痰。
对，
所以我基本上都不喝彭大海，可是魔爪就会让我有一种啊，除了很有精神之外，我的喉咙保持就是一直都很湿润的状态。
你说魔爪让你很湿、啊，
也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气泡，喝那个气泡饮有帮助那个喉咙开嗓、
哦，
但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喝对我有效，然后它又能够提神，
所以它对你而言是一个提神开嗓的饮料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它又有 sugar free 可以选择，
难怪你那天带了四瓶去后台，我就想说。跟我苏瑶是要吹到哪里去啊？
欸、我们线下当天，我请阿哲帮我买了四瓶，
你全部喝完吗？
我喝了两瓶。
哎、欸，
对啊，可是因为我们那天线下活动很长啊，我们从下午开始彩排，
对，
我就喝了一瓶，然后上台之前我又喝了一瓶。嗯，
因为有时候会怕现在喝了会不会只能嗨一段时间
哦，对对对 对, 對，
然后等一下掉下来的时候会一下很累，
对，
所以如果那个活动很长就会有点担心说我到底要什么时候喝，然后我要喝几瓶，
没错，
你自己体验上觉得有差吗？例如说如果什么活动前喝下去只能撑个3-4小时，
我觉得喝 Red Bull 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下子把能量从 maybe 20% 提升到 80%，
嗯，
可它持续时间就相对短，跟魔爪的话我觉得它就可以提升到大概60-70%，但它可以持续就是 1.5 倍的时间、
嗯、哼，
对，对我来说就会比较好的、
哦、
我不想一次突然就超强，
对，
我想就是维持在一个高原期，不然如果你一下喝太猛的话那个心悸的时候有点可怕。
嗯，好，这是个人体验啦、
啊、可能我们其实就是老了啦，睡不好啦我们在那边讲了半天其实就多睡觉就没事了。
嗯，
但谁不知道这道理呢？
我跟你讲，就是线下活动结束之后，我隔天一直在睡，
嗯、
然后除了晚上跟梦他们出去唱歌之外，然后隔天回到家，我真的就是秉持的累了就趴下来睡，我就大概吃饱饭，可能11-12点起床吃个午餐，然后回家摸一摸，我就好困哦，大概3点，然后倒外面睡到4点、
嗯，
然后再爬起来摸一摸吃个晚餐，然后好困哦，睡一下，然后起来洗个澡，真的好困哦，我很睡觉。
你说你隔天都在睡觉吗？
就一直睡啊，然后我今天也是，虽然早上比较早起，可是我下午吃完午餐之后就觉得，哦，好累哦，那不然就眯一下，就睡了一个小时。而且真的有那种很像游完泳起来之后，你四肢会有点软软的，对，然后我就这样子四肢软软的，软了2天。
活动班礼拜天嘛，然后刚好是双十连假，嗯、所以礼拜一跟礼拜二都还是放假状态。
对，
活动结束之后呢，我就是
不是去唱歌吗？
哦，对啊。
你知道连我妈都说，欸，你也去唱歌哦，怎么那么厉害？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她那个限动有。
你妈也在关注我的限动？Oh my god！
对啊，为什么 AD 还有力气去唱歌？
对啊，啊，因为那个局有很多来看线下的朋友。
但你当下体力真的可以哦。
我当下又把一罐魔爪喝完才去，哦、而且同时又开嗓了，又有精神了，我唱到四点钟哦、嗯，
好可怕、哦！
我可是活到最后的人哦，我到最后还在唱周杰伦哦。
容易哦。
反正我就觉得啊，活动结束，那大家也来看了，然后还帮我们订了包厢，就谢谢大家、嗯，然后一起来玩一下、嗯，类似这样的心情。
是不是一路玩到最后？
我玩到四点钟，然后回到录音室。反正我们放很多道具在这嘛。
对，
我回来录音室，我跟秉钧回来这边，嗯，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收拾东西。
你真的很厉害、
啊。我还在那边吃水果什么的，然后啊，我们还切水果。嗯、我们把那个光良哥他们团队的水果篮给切了，
哦，好好吃哦。
对，因为那个博轩还有光良的团队听到我们这次有线下，然后因为光良哥有现身嘛，
对，
还有就是
声音啦，声音，
还有声音祝福我们。嗯哼。然后他们还送了一个花篮，哎，他们花篮不是花篮，是
水
果花篮。我的天哪！
哎、欸，我都不知道现在有这种哎、欸，
很漂亮哎、欸，超多超大颗的那个苹果啊，然后什么橘子、
葡萄，
满的满的葡萄，没有任何凹陷的葡萄，
无籽葡萄。
哦，我告诉你，然后那个颜色摆在一起之后，他在旁边再放一些很漂亮、很饱满的绣球花，那个花篮真的是完美。
我记得拿来的时候，秉钧就来看一下说，这个葡萄是真的吗？因为它很大一颗，就大到觉得不可能有这么大葡萄。
就大到没缺点啊，
然后秉钧就掰一颗下来，
然后吃完
就说咬一口就说、
啊、真
的，他说很好吃哎、欸，我说等我一下，我也拔一颗，马上去旁边洗一洗。
然后我对秉钧没有洗，
然后我咬一半我就说无籽葡萄，太优秀了。
对，反正我们那天回来那个录音室就把那些洗洗切切。嗯，
那你想知道我线下结束之后在干嘛吗？
卸妆吧，
因为我们不是一起就是等车来，然后把东西都上车之后，你们再到录音室、嗯。然后结束之后，我就跟梦还有乔乔，我们就搭车回我们家。然后到我们家楼下之后，就去 Seven 买一些东西吃，因为我当天晚上都没有吃东西。
哦，对，我当天晚上也没什么吃，
就只有吃一些小鸡块，反正那个饭卷什么都来不及吃。然后我就去 Seven 买了一些微波食物。听起来好像我讲完觉得偏可怜，可是其实我那时候内心是很开心的。
好食物，
对，我想说我要吃那个什么麻辣烫，好开心。
而且那时候吃已经不怕水肿，然后我他妈已经表演完了，
那时候明天就肿死吧。然后我还买了棒棒油、啊，我就说你们等一下，我去隔壁买棒棒油，因为呢，从家乐福开始做棒棒油的特价之后。跟大家说明一下，棒棒优呢，单独一支，它是那个优格冰棒，之前一点点讲过。嗯，你单独一支在便超商买是40块，然后之前家乐福或全联长期特价，它大概就是19到115之间，或者有时候是123这个价钱、啊，已经就是便宜蛮多，比起买单支划算。
但是，
一盒是4支嘛、嗯，但是最近呢，家乐福不知道为什么
超便宜，
不是为什么一盒变成88块，
发疯。
而且我家楼下那间家乐福，它其实没有在标价的地方。就写88块，他写121还多少？嗯，我结账的时候他跟我说88，我还想说我有听错吗？我说不好意思，请问我可以看一下明细吗？他说 OK 啊，然后给我看明细，我说棒棒又得才88块，然后我本来想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再多拿一盒，后来想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贪婪那么明显，明天再来买。从他开始特价到线下活动结束那一天为止，
你每天都吃一支吗？
我已经吃了大概5盒。
哇，哈棒女王哎、欸，
还是4盒？
5盒。
然后我就
我营养师跟你说什么？
吃了快20支的棒棒油，但我大概就是一天吃一支，我没有过量。我就是以一天一支的速度在吃。
OK，
好好吃哦。
因为那后来那时候买到的时候，他就赖我，然后就跟我说“好康到香爆”。
对，我说家乐福特价，
棒棒
优
现在一盒88。
哎，便利商店一直卖40块，现在特价一直才22块，
真好便宜。我也是买了大概3、4盒吧，
几乎买一送一嘞。
而且我爸跟我妈都超爱的。我那时候跟他说这个是那个什么人家推荐很好吃的那个冰淇淋，
你看一看大家是颇不屑，然后
大家说
拿出来看，觉得哦，不是长这样也可以這樣，
对，
还
觉得很小，然后吃的时候他说很好吃。全部吃完，
而且很有饱足感。
对，我们也
吃
了两 吃
很久。
哦，天哪，真的是厉害。
反正我就买了一盒草莓口味的棒棒油，
5盒你太夸张了吧？
我是说，就是日积月累下来，但不是一口气。所以后来呢，我们回家之后，我就吃完我的麻辣烫，我说不管我吃棒棒油，我好爽哦，吃棒棒油，半夜2点吃棒棒油。然后其实我在那边聊天，聊一聊，这时候呢，突然间。我就看到一个黑黑的东西从房间的角落滴滴滴滴滴滴滴往我们这边移动，
小精灵。
因为那时候我跟乔跟梦，我们三个人坐在地板上聊天，然后但我后来就是往上移一点，我移到沙发之后就看到那个黑黑的东西滴滴滴滴跑过来，我发现是蟑螂，而且很大一只。 然后他的那个头那边还白白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什么品
种，长老级蟑螂，
白头蟑螂，
长老级蟑螂，
大概有我的，我觉得有我的大拇指这么大，
谁知道你的大拇指多大啦？
就大家大拇指举起来，差不多那，就是一个一般尺寸的大蟑螂。Uh-huh. 你知道我当下除了手指之外，我是发不出声音来的，因为我太累了。因为如果是以前的我，就是会大尖叫，或是会喊蟑螂。可我那天就是
丧失能力，
对，我就只能这样。
那有人帮你处理吗？
然后巧巧就顺着我，他说你干嘛啦，就顺着我的手看过去，就看到那个大蟑螂，
长老级蟑螂，
他说他们两个人瞬间从地毯往四处逃散。
巧巧不是会打蟑螂吗？
往高处跑。巧巧其实也很怕，只是比较之下他比较不怕，没有我们那么失控。
那梦呢？
因为我是失去行为能力，我刚刚讲我就直接再见了。然后梦也是比我再好一点，然后巧巧肯定比我们两个再好一点，所以这是一个15年，你知道吗？
所以最后去处理的还是巧巧，
是巧巧，而且就是巧巧的，帮大家回忆一下，巧巧一个月前
掉吗？
对，他的手，他有一只手还打钢板。
哦，对，巧巧那时候他不是手上有打一个钢板吗？
我们叫一个手打钢板的人
去打蟑螂，而且我们那时候撤离线下的时候，很多人到，就是巧巧来帮忙拿。
哦，
说这我来拿，我想说巧巧手断掉，不要再拿了。
我那还说前段手断不要拿，但是遇到蟑螂的时候，你去，谁管他手断掉？他说：“哎，扫把给你，你去打。”
所以最后成功吗？
就也没打到啊。我就不能，
所以他躲在你家何处不知道？
不知道。而且我跟你讲，当下平心而论，那些蟑螂走得非常慢，但是我们就打不到他。那是我看过爬最慢的蟑螂。
我最近都觉得蟑螂已经会察言观色。
你说他这是欺负我们三个没用的人，是不是？
不是不是，我之前也是在家里回到家的时候，侧躺在那个沙发上，然后就看电视。大家都会那个姿势嘛，就侧躺然后看电视。看到一半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一只蟑螂从门的斜前方对角，欸，然后要往另外一个对角前进。然后爬爬之后，我就看他。他就看我
怎么可能，
你看他的触角就知道，他触角会讲滴滴滴朝你看一下，然后我就看他滴滴滴，
然后怎么办，
他就转头往另外一个地方走。
哦，所以你没有打他？
我有要打啊，但是我就发现说，
但你不想站起来。
我反应稍微慢了一点，但我后来打到他。哦，我只是觉得那个画面实在太荒谬了，就他有一副出来逛大街，然后突然发现我的样子，
然后就掉头想说装没事，我赶快走掉。
但没关系，因为我家两只猫非常的凶残，哦，所以是有吓阻他，我就用蟑螂，
哦，
我就用扫把就是结束他。
哎，对，补充一下，刚刚那个画面发生的时候，咪胖甚至跳到餐桌上，
没有东西。
说不好意思，请问先生，你以为你是谁？为什么你在餐桌？我们其他人在客厅，然后离那个蟑螂超近，然后猫在餐桌都没看
戏。那如果猫突然用掌子就是叭叭叭叭打死之后，然后开始舔自己的手爪呢？
我就拿湿纸巾，然后把它都擦一擦。哦，我说脏脏脏脏，擦擦擦擦，
去跳你的床，
床单换一下。我不想，我如果没看到的话就没关系，我看到就不行。
好可怕。
但没有，但咪胖基本上是不碰蟑螂的。
OK，
反正后来就
果然是你养的，
对，真的很像我。后来就有善心的听众，就我 IG 好像就有 po 一 po， 就有说，殊不知在那边转发一半出现一只蟑螂，所以某一个转发我就说，殊不知我回家之后面对大蟑螂。然后那个听众看到之后，他就很好心的私讯我，就说推荐我一个蟑螂屋，叫做小黑帽。
啊，我也会用小黑帽，你没有用吗？
我没有，我之前没有用。
我不是有推荐过你吗？
哦，没听进去。干嘛？哎，欸，至少我很诚实啊！我还没有在那边跟你演绎出说有吗？哪有？我就没听进去。他一讲完，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已经把上一 round 我做事情是把，比方说那个排水桶什么，全部都排弄起来。
嘿，不好啦，你那老建筑一定会有啊。
对，所以我这一 round 就是买的小黑帽，后来摆在家里面。而且上一次那样防堵完之后，其实我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蟑螂了。但最近又来，就那一只是过了很久之后又出现。
好的，和尚跑不了庙。
对，所以呢，我们就去买了小黑帽。哦，然后小黑帽不是大一大盒有12颗嘛？然后那个听众很好心跟我说：“哎，欸，你要小心，可能你买12颗的话，可能会没办法放那么多。”他说：“不会不会，我到处都撒，就每个地方都放。”
可以啊，那个可以，其实可以放蛮多，因为我记得好像放3个月差不多就要换了。
而且我一打开小黑帽的时候，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有一种似曾相似的感觉。
为什么？
因为小黑帽闻起来很像我在吃的喉糖， 说这个味道，因为他上面还讲说这是蟑螂最爱的口味，然后我就想，嘿，我就怎么那么像我的喉糖的味道？
谁会去闻啦？
真的很像，你有吃我上次给那个精油的那个吗？
Oh、
我跟你讲，就是那个精油喉糖的味道。我说不可能，蟑螂喜欢的味道
跟
我
一样。
我没有很爱这个喉糖，但这喉糖很有用。
哇，冤冤相报哎、欸。
你说难怪，
还是那是你上辈子的回忆？
怎么可能？你说上辈子吃到蟑螂要死掉吗？
我们上次不是也讲了一些、哦？我们上次不是在巴塞隆纳还是哪里？不是第三大城叫什么？
叫做瓦伦西亚。
我们在瓦伦西亚那边路边吃龙虾的时候，就说我们到底上辈子是当龙虾给人家吃几次，才有办法在那边吃龙虾。
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在欧洲先去了葡萄牙，然后在里斯本的话，他们的海鲜就很便宜，我们就吃到了算是我有生以来前三名好吃的龙虾，
还有章鱼，
那个虾酱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惊人的，
那钠含量之高。
然后后来到瓦伦西亚的时候，我们就很怀念吃到那个龙虾。然后瓦伦西亚相较之下是物价比较友善的城市、嗯，因为我们前后去的是马德里，后来去巴塞隆那就都很贵，所以在瓦伦西亚是唯一我们吃得起龙虾的时候，又再吃了一次，他说怎么那么好吃，真的好吃。然后就在那边说，不知道上辈子我们是当龙虾给人家吃了几次，才能获得今生的福报，就是可以一直吃到龙虾，说好好吃。对，但我跟大家说，下次一点点我要介绍小琉球有一间小琉球有一间这个生鱼片冻超好吃，然后它也有一个很好吃的蟹膏哦，真的是好吃到我愿意为了那一家店去小琉球。
我跟你说，我真的觉得很少人喜欢吃蟹膏、欸、我每次去不管是回转寿司、哈马苏西啊，或者是什么藏寿司、
你说都没有人要拿蟹膏，
就大家不会点寿司，现在已经不会有回转盘了，现在大家都是现点现做。嘿，可是我很少看到有人会点蟹膏。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以前也不懂得蟹膏的好，但我上一次去小琉球吃到那个蟹膏，我真的是觉得偏傻眼。
怎么说？怎么那么好吃？
我觉得第一个是你要有一点喜欢那种海味到快要腥味，就是它其实味道蛮重的、你才会欣赏蟹膏、然后蟹膏如果不够新鲜的话，它就容易会变得，
它是真的会腥。
对，就你吃到它就会觉得可是它只要够新鲜，它就会
它会有鲜味、啊、
它会一直维持在那个鲜味的地方，它不会跑掉，然后配饭就很香很好吃，
咸咸香香的感觉。
好了，下次再讲那个小琉球的店。那我们今天最后再来回顾一下这是线下活动的心得吧。
好的，我觉得第三次的线下活动、应该算第三次嘛。我们第一次
第三届同
学会是在台湾吧的一楼，然后第二次是在后台咖啡，
对，
然后第三次是在 Lexi。 我自己内心呢有一些小九九。
小九九是什么？
小纠结哦，小九九
到底多小啦，
就是很无聊啊，就想说到底第三次会不会有第二次一样，就是可能会后台冷气不够冷啊，
哦，所以有些小担心，
声音不太对啊或什么的。可是我还发现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是因为我们第二次的时候在后台咖啡，然后基本上那一次我们就是上去，然后什么东西就是现场播现场做。这一次因为在 Lexi， 我第一次试用戴耳机在舞台上，不是完全不同的感觉。这是为什么？那时候演唱会歌手在台上说听不到台下在讲什么，那是真的。
对啊，
因为
不然你以为他是骗你吗？你以为台上歌手在说谎？我听不到你们的声音，大声一点。他说就想听我叫吗？但殊不知他是真的听不到。
而且有时候他们不想拿掉耳机，我忽然发现是有原因的。因为你有时候刚刚好耳机戴得很好，然后那个音场音量平衡都抓好之后，你要开始表演，就会习惯那个感觉。可是，一旦你那个耳机重新再戴，或者角度调整一下，那个声音的位置又不太一样了，你就会觉得。我不知道怎么怪怪，反正你一定会被影响就对了。所以戴着耳机来表演，这是我这一次的最大的感受。
所以你是觉得不习惯吗？
好，
差很多。
你有试过这样吗？
没有啊。
但你很习惯。
也没有到很习惯欸。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他一直会让我有一种好像自己在车队的错觉。因为我之前就有看过很多人骑机车，就是那种机车的车队。你知道他们因为戴那个大安全帽，你前后坐的人是没办法聊天的。可他们可能有时候骑重机出去跑山或干嘛，会去很久。所以我之前就有听我朋友讲，就他跟他男友可能会出去跑山的时候，他们就是会戴耳机
聊天吗？
对，就是可能用 LINE 在通话，即便人在 前后，但是用这种方式在讲话。然后因为我们在舞台上面戴那个耳机，你同时就是会听到后面的乐手老师们讲话啊，或 PA 台讲话啊，或干嘛的，然后他们都离你很远，可是很像是你们之间就是开了另外一个聊天通道，所以很好玩。而且因为舞台上有些人是没有戴耳机，他们都不知道你在干嘛。像比方说中间我们在那边彩排的时候，健全的耳机有一点小状况，所以他就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然后就会听到我们的乐手老师均线就会一直说：“健全老师是不是听到我讲话？他听得到吗？”我觉得他听不到。然后你就会同步看到健全就是脸很迷茫哦，就觉得很好玩，就你们开了另外一个聊天室。
又是一个秘密的感觉吗？
或者是有时候我们在台上走一走，然后就会听到可能卡红在耳机里面就会说：“好了，现在可以准备怎样？”
30秒哦，现在
对，然后就说：“哈哈，好好玩。”就是这种心情
哦。而且在唱歌的时候会让我更紧张，我平常都习惯在前柜唱歌，嗯、然后你
好不然
呢？就是你唱歌的时候，他声音会，你的声音会直接从喇叭或扩大机放出来。
哦、对对对。
可是这次的声音是你听到，不是从扩大机放出来的，
就很像我们平常在录音室啊，就是耳机放出来的
哦，
对不对？对，
有一点像，可是我们平常耳机的声音不会外面再放出来。
哦，对对对，它会重叠到两个声音。
对对对，所以你两声一起来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听哪个去做调整。
可是其实会听不太到外面的声音呢。
有一点，可是我没办法听到外面声音，我就没办法就是做出判断，或是
对
感觉一下台下现在在怎样。我隐隐约约知道台下有些动静，但我不太知道他们喊了什么。
我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大概是吹直笛的时候，因为直笛我在练习的时候，每次都超大声，嗯，就直笛本身声音大到一个很
不可
无法忽视，所以我上台在吹直笛的时候，虽然我戴耳机，可是我就一直隐约觉得我还是会听到直笛本人很大的声音，然后就会有一点，对你讲的没错，就是那个声音的落差。因为你会被另外一个声音干扰，
他会有一个时间差在干扰你啦。
对对对对对，嗯、或是他有没有过那个线材，那个声音的音质会不一样，所以我就会一边一直听到原本的直笛的声音，然后我又会同时听到耳机里直笛的声音。哦对，但我补充，不管哪一个都很难听。
可是那段重点不就是这样吗？
但是对，那是我要的，就是我要它要破不破。然后我看起来越震惊，然后吹得越破，那个效果就是我要的。
很棒，
我没有要吹得像直笛。我就是要大家一边笑一边说
嘟嘟嘟，
吹的也太烂了吧。没错，
我等下把那个，
我很满意，
我要把那个练习影片 po 上 reels， 好赞，好喜欢哦。
我们之前在练团式练的时候，我还跑到隔壁间，就是有个大练团室旁边有个小间监听室，我跑到监听的里面在吹，然后又很怕吵到里面的人，
你吵到了，
所以我就背对墙壁，要卡在那个吸音棉里面吹。
那个影片很好笑，
还是很大声
啊！真的是不知道谁想到这个桥段，真是赞死
我！我们在里斯本的海边想到，
里斯本海边什么创意天堂吗？那边一大堆台地也跑出来。
哎、欸，这边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大家都会问说什么？哎、欸，那你们那时候开始发想，最早想什么、啊，或者说怎么会想到这个？其实我们最早想的就是基丁这一段，嗯、就是我们在这次活动分成三个部分，然后。如果大家听我们已经上线的线下的那一集特辑，就 Live Podcast 特辑，你们只会听到第二部分、嗯。第一部分跟第三部分呢，就是只有现场才能够看到。然后第一部分就是唱跳，然后加来宾的访问。第三部分的重头戏就是基丁要唱《红颜劫》。
对。
那我们那时候在里斯本海边就想好了，第三部分的开场，基丁唱《红颜劫》的时候，我本来是说我要给他一个白纸。然后投影他的人像在那个白纸上，
然后他在唱到一半的时候破纸而出，
他啪嚓啪，然后从那个纸里面冲出来这样子、嗯，对，然后他一边唱，然后最后收尾的时候我就要吹直笛走出来，但我本来第一个版本是想要吹陶笛，嗯，
你是说九份的陶笛？
对，你不是说还可以买乌龟造型？那我后来很认真问了康康，就说陶笛有点太小。或有点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什么状况、啊，舞台上怕就不明显。他说：“那你还是选
买了一个很闪亮的纸笛。”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有说你要不要拉二胡嘛？嗯、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桥段不错，然后
百般的抗拒。
我们是一直到表演前一个礼拜吧，一个礼拜内才终于说好了好了拉啦。但我觉得你很可爱，因为你一边说不要，但你还是把二胡带来舞厅啊。
啊，就是有讲过啊。我想说，如果真的推脱不了，还是要做啊。
很棒，很棒。嗯，
好，反正我们那个桥段是我先拉二胡开场，然后基丁在那边唱歌，唱到一半呢，我们后来改成用那个布幕的方式，用两个人手工拿布幕，然后降下来。
但是那两个人版的服装其实就只是水袖，然后加一个就是类似古装的一个披肩
呢。那两个人原本是没有工作的哦，原本要放一大张白纸的时候，那两个好像不知道要干嘛，好像要挂在那边。
对对对对，就是有白。
是伴舞，然后今天自己破纸出来，那两个再开始伴舞，然后后来那两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变成了 UG 跟丙 G，
那两个人有一个人变成丙 G， 很确定就是在表演前大概三四天，确定你要拉二胡的时候，
不是三四天吧？
真的就是
是当天吧？
没有到当天，只是他当天才知道，哦、因为没有人先告诉他。然后他当天来，他在那边看戏的，就说：“哎、欸，丙居要拉白布。”我就说：“丙居，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欸、姐，我们跟你说，就是那个拉白布的地方，本来是他要拉，但因为他要拉二胡，所以要麻烦你拉。”他就说：“没有人跟我说，但我刚看懂了，就说很好。”然后后来踩一踩，你又说：“丙居要不要脱上衣啊？”然后丙居才又变成脱上衣。然后 UG 本来应该会穿宇藤优吉那套衣服，然后再直接套古装在外面。Uh-huh. 但他中间回去他的办公室拿东西的时候，他看到他有一套旗袍，他说不穿白不穿，他就把那套旗袍带来。
不可思议耶，怎么可能会有人有那个旗袍可以穿啊？
就是他自己准备的，
这是不，而且他还不知道什么骑 U bike 回去，然后他骑回来路上妆都花了，所以他在台上跳的时候其实是妆花掉的状况。
哦，对，但他就等于三进，他换了三套衣服。
对啊，他比王华丽耶。
嘿，然后反正我后来自己看那段，我觉得很不可思议，是因为我们在里斯本海边讲的时候，很像在讲干话。嗯，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讲到乐不可支，就只说哈哈好好笑，天哪，你很棒，我现在脑水马上记起来，然后完全不知道怎么执行、嗯。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看。他后来问我们准备的进度，我还在那边胸有成竹，就说我知道其他地方看起来都哩啦啦，但有一段我可是想得非常清楚。我跟你说，就是呢，这边既定要唱红颜姐，然后我们要拉一个白布，然后康就说，白布，好好好。
哎、欸，讲到这边，如果你想看的话，同片的 IG Reels 有，我有个在舞台上拍的版本。
对，嗯、我相信大家可能之前被我们的限动洗版，可能加减也看过那个画面。
哦，那我们活动结束那一天，那个限动真的是我要发疯了。
就如果你不确定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的话，就是看一下那个限动精选，应该就会看到。
欸、手机回到发热，哎，根本就回不完。就非常谢谢大家 take 我们、哦、
那一段真的好漂亮，因为我们在台上其实看不到下面，但彩排的时候有看过那个光投影的感觉，然后吉丁站那个 pose 就觉得一定很赞、嗯、但结果现场看到大家录影就觉得比我在里斯本海边想的更棒，因为我在海边想的时候没有穿旗袍的 UG， 也没有裸上身的丙 G， 也没有灰的那么漂亮的水袖、哦、
真的很好看。
对，
然后另外一个觉得很荒谬的点是，我真的没有想过《GG 之歌》跟《友谊》吗？会在 Lazy 播放、嗯？
就是好玩吗？喜欢吗？
我觉得很荒谬，就是怎么会偏没道理、欸？那时候在彩排的时候，
请问这个表演什么地方偏有道理？
全部都没道理啊！可是这个舞台，然后那么大的音响，然后我之前来这边的时候听什么徐佳莹、维里安、听哈许，然后换播《GG 之歌》《亲口》，然后有一个桥段还是大型 KTV 唱《美丽新世界》，超级难听，超级难听，
连我朋友都说。因为我就讲说啊，因为其实我们就还是算 podcaster 啦 podcaster， 所以呢，对于我们唱歌那个标准，大家自然会稍微放低一点。他就说不会啊，我觉得很不错，除了美心世界之外，其他地方我觉得都还好。好，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可是那段真的也蛮好笑的。
哎、欸，我真是没有想到在 Legacy 跑起来是蛮累的、欸，
好大好长，
我们跑了大概两圈嘛。
哎、欸，因为我那时候一直被关在布幕后面，所以布幕前面，嗯、我先跟大家讲那边的桥段、嗯，就是那时候台上的舞台布幕拉起来，要准备下一个表演的桥段，就是基丁红颜姐。
对，
而在准备时间呢，需要有一点东西可以垫档，那这个垫档的时间就是娜娜下台找了泰辣跟万万娘尚恩一起唱了《美丽新世界》。
对，
请问台下的观众在干嘛？
台下的观众那时候看起来
困惑。
因为我在这个桥段之前，我们已经有一次串场了，所以他们大概知道大幕关起来，然后下面是开比较亮的灯的时候是串场环节。对对对，就这时候主持人会在台下，因为我们第一个串场是咪咪跟纯纯，就事后不理的咪纯帮我们带的。然后大家应该已经知道这个形式，所以我下台的时候看起来大家已经知道这边会有一些互动，但不知道要干嘛。但我一开始就有说，哦，我有一个愿望，就是我想要把 Legacy 变成我的大型包厢、啊，所以要来唱歌。那我想找两个人跟我一起唱，然后尚恩的位置在比较前面，所以很快就找到他。嗯，但是太辣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因为我有点忘记我要先跟侧台人确定太辣的位置。嗯、可是他们有说，反正如果找不到人，我就大喊他，他一定会出现。所以果不其然，就是因为我们分三个区块嘛，我在比较靠舞台往下看的左边找到尚恩，就泰拉是在另外一边的很后面，
所以你要跑过去。
所以我说走过去的时候，我就说我要，就是我就说我要一步一步的走向皇上。 我要坚定的走向他。
你是找到他才开始下音乐，还是？
我找到他之后，我们还聊了一下，所以你看，你们那时候果然在忙，你没有听到我们在聊天。其实我们聊蛮久的，
我忘记后面的时候在干嘛了耶。
你们应该就是在换衣服，
可那其实很快一下就好了。
然后大家东西要上台，要 stand by 啊，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后来找到他之后又闲聊了一下，我才说那你们准备好的话，我们就来唱歌喽。然后就开始唱《美丽新世界》，
应该学习婴儿再宽容一点。
从来没有觉得那首歌这么长过，唱不完。
你觉得会尝试，因为你们都在走路，你们都在跑步，然后还大吼大叫，又很累。
而且因为你一开始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好好好玩，好开心。然后旁边人都很热情，就大家都会伸手出来要拍你啊，然后是就是拿手机在录影，然后大家都笑得很开心。嗯、而且因为我开始走之前，我就有说，如果你想要唱歌的话，你可以用炙热的眼神看向我，会把麦克风给你、嗯。可是每一个这样对我的人，麦克风过去之后，他们都会吓疯。
你真的有把麦克风给人家、
啊？有，我给了不止一个，我应该有给可能三四个人吧。
每个人都在躲吗？
他们一开始都会看我，然后我就说我有一周，然后麦克风过去，他们就。就是没有人接唱，或者说什么要骗我。后来我觉得其实应该是因为在那个情况下，当然每个人都蛮会看我的眼神。
对啊，当然会啊。
对啊，我想成的可能比较像是出去演讲的时候，台下的人
你说大家不看你
有没有问题的
时候，只有有问题才会看你。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表演的人，大家当然会看我，好不好？什么废话？所以每一个人都蛮一直看我，然后我就会一直觉得你们要唱是不是？来来来来来。而且会呈现一种电光石火间，我的眼神就会说：“你要吗？你要吗？来吗？来来来来来来来！”然后就，然后那个人就会吓疯啊！对，但还是蛮好玩的啦。
的确听起来蛮好玩的。
然后有时候唱一唱，一回头就发现另外两个人很喘。
对，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知道从耳机里面听起来他们两个很累吗？
很累，
累到不可思议。
因为我们一开始走的时候走很快，然后很开心，然后绕到第二圈的时候，他们就听起来比较累。
好，泰拉跟上完要动一下，
我们应该绕了有三圈嘛、
哦，那真的会累。
而且中间一开始还在那边跳走跳走，真的很累，但还是蛮好玩的。
但我不需要跟你说，如果没有看到画面，只听声音很难听。我们在播幕后面听到，想说好嗨哦，好难听哦。可是如果看到你们现场，应该会知道你们在累什么了。
不会，我觉得他们应该也觉得不可能那么难听，但可能又觉得太荒谬。就谢谢尚恩跟泰拉，他们都有点真的是临危受命，
舍命陪君子。
我们就有说，我们几乎所有来表演的人对我们都是有求必应的、
哦、对，
因为都是说不好意思，我想问说，那你可不可以就是来我们现场，然后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其实每一个人接受到我的要求都会
偏荒谬，
偏荒谬，就是我讲的时候都会有点不好意思。比方说我们邀陈莽来，我也是跟他说，那就是结尾的时候有办法，比方说把 AD 扛起来吗？这偏荒谬，但是说哦好试试看，就没有人拒绝我们的荒谬要求哎、欸。
可能大家都很想要来玩玩看吧。
那想说可能可以 try try 看会怎样。
另外一个心得就是我觉得好长，
你说活动
时间好长，
真的吗？
三个小时哎、欸。三个小时，
可是你体感有这么久吗？
我体感觉得非常快，我体感会觉得第一趴怎么已经完全结束了？
对、啊，
因为第一趴就是唱歌跳舞，唱歌跳舞，唱歌跳舞，然后结束之后就没了，那么就开始讲故事，讲故事也是咻一下就过去了。嗯，然后讲故事结束之后，又立刻进入下一个表演活动，就是基丁那一趴。
对啊，其实很快哎、欸。
对，但我后来就觉得说，有需要这么长吗？
我懂你意思，因为我们开始之前会在最后确认一次流程的时候，反正那时候卡红就有特别提醒我们说，这一次现在照表上时间已经三小时又十分钟了、嗯哼，他说真的不能再超时。
对，因为如果超时的话，我们就会收到友善的那个信封，说：“那这个是红色
啊，就会发现，因为人家场馆人就也要加班啊。”
我知道了。
对，所以一开始在控时上很紧张，但我觉得上台之后时间真的过得好快。
上台之后真的是过得很快。那、啊、如果你要讲出一个缺点跟一个优点的话，你觉得我们这次有什么缺点跟优点？
我觉得有准备真的有差。就是
什么意思？什么时候没有准备啊？
我们有花时间准备的东西，真的就会最后临场的表演会
不会 hold 住，
对对对对对对，或是呈现上就会比较接近我们想象的样子、嗯。就不管是开场跳舞或中间唱歌，又有练团，虽然还是有走音，可是大致的状况会蛮接近想象的、嗯、的样子。然后中间讲故事的桥段，因为我们就一直卡在说到底要 蕊 到多细。比方说，我们其实每一集的节目几乎是没有在，
我们没有爆雷给对方啦，我们不爆雷给
对
方，
对对对对对，所以。做线下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纠结，因为你又想说我想要保留我们平常录音的时候那种感觉、嗯、可是如果它带有一些即兴的成分，就代表有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控制，
而且因为在现场是你要对的就是几百个人讲话，嗯，跟在录音室里面其实你只要等对方做反应，
对，蛮不一样的，
完全是不一样的。可是我有时候在想说，的确是在做 podcast 的那一段，因为我们前后是唱歌跳舞嘛，嗯，所以中间 podcast 的那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可是如果我完全照本宣科，或是我用了一个桥段，可能里面有 segment 啊、演戏啊或什么的，那听起来就会很像相声嘛，或是脱口秀。
就我们又怕太 say， 因为我们两个的风格可能太 say 就会尴尬。
啊、哦，对对对对对
对
对。對，
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中间那一段的处理可能还是可以更好，虽然我们今年有尝试比去年再多一点，比方说互动东西多一点啊、嗯、然后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可能在台上也放得更开了，嗯，就至少我觉得以你的表现来讲，我觉得比起去年差蛮多的、欸、就很多人都跟我说 AD 好像更放松了。
你说台上因为那个是很冷啊，真的有差、啊、
从小都气温的问题吗？
绝对是气温的问题啊。
OK、嗯、对，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表现上好像比去年好，可是就还是相较于前后就是头尾两趴，第二趴好像还是表演上面可以再更丰富一点哦。就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看的演出，可能刺激上给的还是不够，
元素上还是要再多一点。
对对对 对, 对，所以我在想我们可能接下来如果明年还要再做类似这样子的表演的话，是时候去上一些课了。就是时候比方说我其实我们之前都有 聊过啊，
说表演课啊，发声课
啊或是上一些就是练习即兴的课程或什么的，就是多一点现场表演的练习、嗯、可能会比较好、嗯、但是第一趴跟第三趴我是蛮喜欢的，
我是也是蛮喜欢的。
嗯，那你呢？
你说我们这次的优跟缺吗？你刚
不说一个优点一个缺点？对啊，
我觉得对我来说的缺点是整个气氛的掌控，嗯，变得不是你个人可以控制的，嗯，因为有时候节目上面的气氛，不管现在今天要走感性，还是讨论，还是杂谈，或是感化，或是抱怨，其实就是我跟你大概在同一个频率跟调性上面，我们节目的调性就掌握好了、嗯。可是当一个整个表演变成一个现场的秀的时候，它是需要每一个人都很同心协力的，嗯，然后我就觉得我可能最大的担忧，或是我觉得这一次最没能够掌控的，就是每一个环节。嗯，就你要必须要同时意识到舞台上或是整个场馆内外会再发生什么事。嗯，就你同时知道每个人在干嘛，然后大家也知道彼此在干嘛，这件事会变得很重要。
对
对，但我就觉得，因为第一次去这种表演场馆演出，就幸好所有的人都是如此的专业。
真的、欸，其实你刚刚讲这个，我就觉得这次团队上面所有人真的都很帮忙，因为我们两个应该算是整个团队里面偏雷的人，就是很多该告知的东西啊，或者是该准备的东西，我们就是会拖或会落会忘，但是每一个接球的人真的都反应非常快，
真的非常厉害。
因为是连梦就跟我讲说，他这次来现场帮忙，他说为什么你们找来的这些朋友是怎样？他们平常都做活动吗？为什么他们反应这么快？然后做事情这么利落，我说其实他们应该没有人是做活动企划或是线下活动，
只是因为我们太雷了。
对啊，因为像秉居、阿哲，然后 Polar， 他们平常都有别的工作啊。
哦，对啊。
可是他们在线下的时候都可以反应的很快，而且像 Polar 就会例如说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他来问我的时候，他已经自己尝试了两个步骤了，然后前面两个步骤完全就是我会做的事情，他已经告诉我前两步他做完，现在是第三步，那怎么办？我想说天哪、啊、
Perfecto，
什么仙人下凡，这太给力了吧。然后梦就也会说他觉得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每一个人都会主动马上就是要接的下一个动作，所以他就会觉得跟这样的团队合作他觉得很开心，就没有人是雷包。我说对对对，你的感觉没有错，因为唯一的雷包就是我跟 AD。 我们是唯二雷包，其他人都没有问题，
真的。
然后偏偏又有一大堆事情卡在我们身上。
谢谢大家。对，就是说到这个，就像刚刚提到那个临时被找来后台的小伙伴，什么阿哲啊、Summer 啊、冰
剧啊，
你就是给他们一个任务，说要买食物，然后他们就说买什么，然后其实我们就会说不知道，人数呢不知道，你等我一下。
哎，真的连买什么食物都好讲究哎。
大概就是表演的前一天， Summer 还问我说，所以明天还有要帮忙吗？我说我现在要拉群组哦，他才把群组拉起。
跟大家讲一下，像这个咖红都会客人没跟我们说，就说买食物要买那种好拿的，嗯，然后最好是可以赶快吃一吃，就小份小份小份，因为如果是一整个便当，大家没有空坐下来吃，就会完全没办法吃。
而且便当吃的时候一半放在那边，其实后台的空间并不大
哦，对，会很容易混乱。
尤其是如果有装法的团队，他们东西一摊开，其实基本上你就是要把那些位置都清给他们用。
所以我们这一次他就买了很多的 Mr. Donut， 就一开始是后台一定有甜甜圈，嗯，然后再来就点心有什么鸡块啊，
然后薯条啊，
薯条，然后
饭卷，
对，正餐的话就是晚餐是饭卷，就都是一些很容易拿着吃的东西，然后就觉得真的很贴心哎，欸，这好聪明，这个我们真的不会想到，
这个我真的也是没办法，
而且 Summer 为了要是什么大薯还是什么鸡块买一送一，还
Burger King 鸡块买。买一送一，
还要自己去店里面买。
对，他说外送没有买一送一，那我走去买。
有够贴心，
谢谢夏流。
所以我觉得总夸一下，就是我有跟咖红小聊，然后咖红就说，其实你们就是再更提早准备就会更好，非常实际，非常非常实际。
可是我觉得有点难呢，欸，因为提早准备我会一头空，我不知道准备什么，因为我们不知道现场会发生什么事。但如果办过一次这种
对
这种场地的活动，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点 sense。
我觉得就会比较有感，大概知道说，哦，这个量体其实是需要再花更多时间或更多行李，
因为平常我们就是买了票，然后时间到走进这个场馆，然后看表演，时间到就走嘛，嗯。那不管今天的表演长或短，其实对你来说只是时间的差别。可是你今天如果变成一个活动主办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你要同时理解并且兼顾到这么多事，嗯，大家的体验才会到什么程度？
对啊，嗯。
可能是我这一次最大的心得吧。好，那如果你今年错过了我们的线下，或者你听听觉得说好像办这个活动蛮有趣的，嗯，那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就是也希望能够尽早给大家知道。
我们也会利用接下来这一年的时间
超好的精进自己。
欸，我觉得做现场的表演跟平常在录音室录音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
一樣，连我们两个之间的互动都变得很奇怪。你有觉得吗？
我觉得是没有空咀嚼跟反应，就要立刻就丢东西的那种急躁感。
对对，
对我们有时候会说，这边讨论一下，我想一下，哦，啊，对，等等等，继续会放松很聊。有时候在录音室就会这样子，可是在现场的时候就会变得好。总之，我觉得我们两个互动虽然在台上的时候有一点点跟在录音室的不一样，我明显的感觉到有点小尬，嗯，但大体而言，我们都还有在讲话。就我没有尬到讲不出话来，
怎么可能会尬到讲不出话来？
所以可能就是节目的桥段设计上要更多视觉上或者什么的辅助，或者是活动上面的东西。但之后也许有类似的活动，我们会再改进这件事情。好，那今天就是一点点跟我们是同片 Live Podcast 的线下心得。
对，反正总而言之呢，还是很开心可以完成这一整个活动，就是每一年，然后都可以透过一个线下活动机会，尝试一些我们平常在节目上讲干话的时候觉得不可能实践，但可以试试看。然后也有，我觉得也有机会跟朋友一起工作，其实也还是蛮好玩的。
真的蛮好玩的，
还是朋友们觉得不好玩，朋友们都觉得臭雷包不好玩。
可是我上台的时候都会觉得说，搞什么，这也可以玩，欸，好开心啊，然后就开始玩了。
对啊，然后还有一个是我觉得就有机会可以跟听节目的人见面，我觉得那个带来的感受还是很不一样啦。
那最后还是要跟大家说，如果你当天提早来，或者你当天在场外排队，真的是很辛苦。
对，
因为我也没想到外面那天会下那么大
雨。哦，对啊，大辛苦。
然后结束之后的拍照，嗯，也是就大家久等了这样子。嗯，辛苦大家，谢谢大家。
对，然后有一些同学也给我们卡片啊、礼物啊，他们现在都成为我们录音间的新的摆设。嗯，对，
他们都已经归位了。
就非常感谢大家，不只是你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其实我们也在从你们的回馈里面得到很多，可以在很累的时候觉得好了，我还是继续做。温柔督促之力，我知道没有谁欠谁，就是我们没有欠你这个节目，但你也没有欠我们要收听这个节目。但总之，我们现在相遇了，我们就是珍惜这个缘分。
哇，
讲得好烂，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好，就这样吧。
你很不会讲感性的话，欸，
哎，欸，我那天是一直避免进入感性片段，因为你也知道我那感谢名单，我一开始写出这个我就写要哭，欸，哦，然后卡红不就有说那个片段就是大超时的片段，所以我就跟你说不行，那个地方一定要念逐字稿，绝对不能让我们自由发挥，不然没完没了。
嗯，
对，所以是好险有写逐字稿。
对，的确是，不然可能到时候也会讲开了。
对啊，我后来在写心得文的时候，因为要打话配合当天的照片发一个文，我也是写一写又开始有点违反累，
因为要哭。确定不是眼睛酸吗？因为很累哎、欸。
没有，就是突然间觉得说，天啊，真的是就是何其荣幸，大家对我们有求必应。哦，对。
谢谢大家。
好，
好了，喜欢今天节目，来搜寻
《童话的骗人》哦。
其他收听管道还有 Apple Podcast、KKBox、First Story 任何地方 Podcast 平台上面，
评定留评分、订阅留言，
他们点出链接，欢迎进来加入我们。然后或者是呢，有 First Story 抖内赞助链接，你可以抖内我们。
对，然后或者是如果你那天有来现场看，然后你有看到一些东西，让你联想到你其他时候看过的现场演出，你觉得哎，这个元素说不定也很适合我们试试看的话，也欢迎你，就是都可以用 IG 丢给我们。
对，欢迎你回馈我们线下的表演、任何内容。
对，因为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一届做比一届更好，这样。
嘿啦，就是安尼，再见，拜拜。
就是安尼，
就是安尼。